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全部的中国入口商品加税。贸易战面临升级之际，中国在8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再创纪录。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召回驻多明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最高使节，就有关最近决定不再承认台湾这件事进行磋商。此外，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红色恐怖、政治迫害、对农民的掠夺和残暴杀戮等，所有这些都对后来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解释说，
Я в это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уверен. Если бы не жестокие кровав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которые оставили очень глубокий след,
他说他深信，如果要是没有这些为民众造成巨大创伤、让民众难以忘记的血腥恐怖和迫害，当年和纳粹德国合作为德国人提供服务的苏联人也都不会这么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此刻外界正等待他正式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说，我们正在谈论的2000亿美元可能很快就会发生，这个取决于他们会发生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我实在不想这样讲的，但在背后是另外2670亿美元，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在短时间内实行。在星期五较早时候，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在对公众评论完成评估之前，特朗普不会就他警告的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做出任何决定。公众评论期已经在星期四凌晨结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接近6000个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再对向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做出决定之际，中国8月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10亿美元。今年头8个月对美国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上升了将近 15%。投资者担心美国随时开始再对2000亿美元的入口中国商品征税。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威胁说，在这个之后还会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8月的出口增长率为 9.8%， 低过7月份的 12.2%， 亦都低于分析人士原先预计的 10.1%。中国在8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过中国8月所出口的顺差，如果不计算对美国的贸易，中国8月份的进出口是逆差。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召回驻多明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最高使节，就有关最近决定不再承认台湾一事进行磋商。被召回的是驻多明尼加共和国大使罗宾巴恩斯坦、驻萨尔瓦多大使吉恩万内斯和驻巴拿马临时代办康若山。美国国务院说，这三个人将会和美国政府领导人讨论美国怎样能够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各大独立与民主的机制和经济。北京近来不断在外交上打压台湾，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上个月和台湾断交，多明尼加共和国在今年5月份和台湾断交，而巴拿马已经在去年与台湾断交。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剩下17个。一名白宫经济事务官员说，特朗普政府将致力积极扩大和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确保美国能够实现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亦即维护地区自由与发展。 美国国会参议院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法案，名为《2018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案》，英文缩写简称为《建设法案》。法案的内容将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财务机构，提供上限为600亿美元的开发贷款，协助发展基础设施项目。美国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同时都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威廉斯，星期四在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发表演说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明确的选择，一个清楚的替代方案，这个就是倡议的目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五听取了认识美国最高法院候选人卡瓦洛的人的证词。在星期四，卡瓦洛连续第二日出席参议院确认听证会，接受质询。他在前一日的听证会上强调自己作为法官的独立性，但拒绝就调查特朗普总统及2016年俄罗斯干预竞选的相关问题表明立场。卡瓦洛说，司法一直都是法治的最终保障，正如他在听证会开始时所说，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立以及美国法律和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参议员一再追问，但卡瓦洛拒绝就一些问题表明立场。这些问题包括总统是否可以被传召并被要求回答问题。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冲入并放火焚烧伊朗领事馆，人群呼喊伊朗滚出去，解放伊拉克的口号。多个消息来源说，在以什叶派为主的巴士拉市，很多居民指责伊朗支持的政党干预伊拉克政治。阿拉伯传媒报道说，在领事馆遭到攻击之后，伊朗关闭两伊边境的沙拉姆贾过境点，并敦促本国公民立即离开巴士拉。伊拉克人抗议公共服务缺乏、失业率高和腐败猖獗。当地官员说，这个星期抗议开始之后已经有至少9个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逆差创了新高，专家分析说美国经济仍然强劲。美国七月份的贸易赤字连续第二个月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创下新高。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贸易逆差扩大符合预期，显示出美国经济的强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9月5号星期三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贸易赤字7月较上个月增长 9.5%，达到501亿美元，出口下跌 1%， 降至2111亿美元，主要因为大豆和民用飞机的出口下降。7月进口上升 0.9%， 达2612亿美元。这个是美国贸易赤字连续第二个月扩大，创下5个月来的新高。从国别和地区上来看，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在贸易战阴云中未降反升，上涨 10%， 达到创纪录的368亿美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逆差亦创下新高，较上个月激增 50%， 达到176亿美元。不过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则是从74亿美元降至55亿美元。特朗普总统执政后采取加征关税政策，美国因此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陷入贸易冲突，而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经济学家表示，美国贸易赤字扩大符合预期。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关税的影响还不太会在七月的资料中显现出来，关税有影响的话还要三四个月才会显现，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关税逆差还扩大的一个驱动原因。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强劲，美元比其他的货币更坚挺，亦都是促使进口大于出口的原因。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理师叶文斌表示，美国国内消费者指数达到2000年来以来的新高。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内的经济周期是比较旺盛的时期，虽然关税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但是美国国内的需求还是很足够。 美国的进口商还是需要中国的进口品，很多公司的经营是计划好的，很难改变公司从哪一度采购的计划与策略。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将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商务部7月贸易资料的公布正可落在新一轮关税措施征求公众意见截止时间的前一日。彭博社曾经报道说，特朗普总统计划在征求意见结束不久之后就对2000亿中国商品实施关税。30日联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鲁普契对路透社说，美国仍然未有得到公平贸易，这个只能够意味着一件事，特朗普总统将会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实施关税。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认为，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会马上实施。哈夫鲍尔说，他猜到他不会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推进这类的关税，至少不会是 25% 的高关税，或者不会是所有2000亿商品，因为涉及面太广，关税额度亦都太高。哈夫鲍尔说，他认为如果实施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因此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在选举前实施，或者是12月或者是明年1月，但是不是现在。特朗普总统表示，加征关税是因为中国等国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关税措施是为了使美国有公平的贸易协定，保护美国企业和工人，改善赤字，使美国经济进入可持续的高速发展轨道。一些的经济学家认为，贸易逆差是美国的经济现状，贸易政策难以改变。哈夫鲍尔认为，贸易逆差并不一定是坏事，而是显示出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强劲。 PNC 的叶文斌预计，美国的贸易赤字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扩大。他说，这个是因为财政刺激政策拉大需求，但美国的产出涨得没有需求那么快，美国的经济周期比国外的要强劲，所以美国的进口也都会涨得比美国的出口快，而且美元汇率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明显的升值了，这个也都影响到美国的赤字。他说 PNC 的预测是，加上贸易赤字的因素，美国下半年经济还会保持目前的 3% 左右的增长势头。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前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哈卡尼表示，巴基斯坦和中国合作的战略利益大过经济利益，但是需要重视中巴经济走廊给予巴基斯坦在领土独立、债务和人权等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名为中巴经济走廊成本的研讨会上面，哈卡尼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很大程度是巴基斯坦和美国关系削弱但是和中国关系加强的结果。巴基斯坦既希望中巴经济走廊能够成为他的经济生命线，以应对不断加强的美印关系。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先行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的大型工程计划，中国投资460多亿美元。两个官员认为该个项目有益于中巴的战略合作，扩宽数条贸易的路线，但是在批评人士看来，它是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它通过令到在海外的伙伴陷入沉重的债务，而没办法不向它屈服来到获得影响力。卡哈尼表示，在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当中，巴基斯坦实际给了中国在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治外法权。中国通过承建大量工程的项目，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各方面形成实际的控制。虽然过去巴基斯坦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已经一定程度上替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哈卡尼说，中巴经济走廊还可能将巴基斯坦拖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今年3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之中指出，巴基斯坦是迄今为止面临债务风险最大的国家。报告又认为， 耗资巨大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中国政府收取的高利率加大了巴基斯坦的债务风险。但是哈卡尼又表示，和中国的战略关系使到巴基斯坦难以寻找替代的伙伴，降低经济设施之中的债务风险。巴基斯坦近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最高$120亿的救助，而美国就警告说，任何对巴基斯坦的可能救助都不应该用来偿还中国的贷款。同时哈卡尼提醒关注项目途径的巴基斯坦少数民族地区对此的争议声，特别是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长期存在领土纠纷，它并没有被正式设立为巴基斯坦的省，而印度认为该项目称为中巴经济走廊，相当于承认巴基斯坦对那片地区的领土的要求。哈卡尼又表示，大众担心中国可能会将在少数民族聚居地采用的理念、做法和方法，譬如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汉化方法出口到巴基斯坦。同场的柏林自由大学人民地理学教授克雷茨曼提醒说，对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地区人民的政治权利的剥夺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他又表示，中巴经济走廊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提高当地劳动力的参与度，选举代表反映该地区人民的声音，并且保证整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有专家分析说，新疆的反恐工作反映出中国政府的一个自证预言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维族人罗山阿巴斯在华盛顿的一个致富话，他的公公婆婆，他们今年分别69岁和71岁，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家庭主妇，他们的三个女
儿媳
以及女儿的丈夫，他们都是农民，还有他们的小孩，从2017年4月以来一直渺无音讯。他的丈夫和他到现在为止也都没办法找到他的公公和婆婆以及整个家庭的下落。罗山阿巴斯继续说，他们担心他的家人都被送入了这些内部的集中营，他们也都不知道他丈夫的14名侄和侄女在哪里，他们的年龄分别在3岁到22岁不等。他们担心他们的家人之中的大部分被送到了中国内部的孤儿院，他们还听说他的丈夫的一个兄弟被判刑入狱20年。阿巴斯是总部设在美国的维族人争取权益的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行动倡议的创办人。他9月5日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题为《中国的反恐战争与新疆的人权紧急状况》研讨会上，以自己家人的经历告诉在场的听众听，中共在新疆的所谓反恐和维稳行动给维族人带来的灾难，并且呼吁世界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发出同一个声音，并采取共同的行动。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新疆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新疆的稳定亦因此对中国政府至关重要。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在新疆执行的高压维稳政策已经引发维吾尔人的人权危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里克·布朗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自中国政府开始在新疆发动反恐战争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最戒备森严的地区。布朗说，过去的16年里面，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宣布他们在维吾尔人的家乡新疆，也就是维族人称为东特厥斯坦的地方发动反恐战争。新疆自此成为中国戒备最为森严、监视最严重的堡垒，大约有1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共产党今年以来设立的再教育营接受再教育，他们遭受酷刑、不良医治以及其他权益被侵犯的事情。今年8月，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委员会定期审议中国人权状况会议开幕之际，联合国的专家亦都接受了100万维族人被关押接受再教育的讲法。另外有200万人白天在接受政治洗脑，晚上回家。中国政府反驳了这种讲法。一位中国官员在联合国说，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在教育中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只有为轻微犯罪的人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中心。阿巴斯说，中国称这些营地为职业培训，但是根据目击者的讲法及新闻报道，这个职业培训不单止意味着武装警察、拥挤的房间、营养不良、脱水、可怕的卫生条件，还意味着被连根拔起，离开家和家人，意味着消灭你的文化认同和宗教，意味着被迫接受他们的讲法，意味着精神和肉体上的侵犯。听起来阿巴斯描绘的是一个集中营，不是吗？除此之外，自中共强硬派领导人陈全国2016年夏天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以来，新疆的安保亦再度升级。在研讨会上，专家他们亦都说，高科技监控已经渗透到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肖恩·罗伯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1990年代开始，罗伯茨专门研究中亚和中国的维吾尔族。他认为新疆的反恐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自我应验的一个预言。罗伯茨这样解释自证预言，他说，在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先是对某件事件作出了错误的分析，然后这些分析导致了错误行动，而最终这个行动导致了分析成为现实。罗伯茨说，如何解释中国反恐的叙述，他的总体看法是，2001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本上是没有可行的暴力谋叛，当然那里有不满，一些维族人亦都确实有分离的意向，但是那里并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叛，亦都没有有组织的推动，但是今天已经存在真正的维族人的军队，他们在这里接受培训。罗伯茨说，他与在叙利亚的一些维族人交谈，他们是从土耳其来的，他们都说他们的总体目标就是有能力与中国打一场战争。罗伯茨说，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国随后推进反恐宣传活动，声称受到来自维族恐怖分子的威胁，希望将新疆的分离主义运动纳入全球的反恐运动中。中国宣称新疆1990年代发生的所有反叛活动都是恐怖活动，但是这个带来了问题。罗伯茨举例说，他自己的研究显示，被中国政府称为恐怖势力的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1990年代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组织，虽然在阿富汗接受培训，并希望在中国新疆发动反叛活动，但并不太成功，而且这个组织2003年在其领导人死亡后而寿终正寝，但是中国的反恐宣传并没有停止。罗伯茨认为，后来在叙利亚崛起的特厥斯坦伊斯兰党与中国在2000年代的反恐行动的打压不无关系，特别是2009年之后，2009年新疆的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后，中国加强在新疆的维稳行动，很多维族人被迫通过东南亚离开新疆进入土耳其，最后到达叙利亚，在那里很多人真的受训成为恐怖分子，并誓言要打回中国。罗伯茨说，目前特厥斯坦伊斯兰党不单是真实存在的恐怖组织，而且拥有自己的军队。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指称，亦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日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大政党籍的十多名议员日前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100年前，十月革命后上台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正式下令开始红色恐怖政策。红色恐怖作为主要一项国策，不单止令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大开杀戒，同时也反映出列宁领导下新生政权的残暴特点，更加为后来斯大林大清洗和苏共政治迫害奠定了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100年前的1918年9月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下达了关于开始红色恐怖的命令。这份命令说，通过恐怖手段维持后方秩序，必不可少。 命令话为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必须应该将阶级敌人隔离起来，并将他们送入集中营，同时应该处决同白军同叛乱以及阴谋有关的所有人员。当年九月份，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圣彼得堡处决了500多名前沙皇政府的部长、军官以及大学教授。稍后，乌拉尔地区叶卡捷林堡的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布尔什维克政府，集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契卡军队的开枪镇压，数十名工人被打死。当时俄国内战已经开始，布尔什维克政权拘捕了大批同白军有关人员作为人质。红色恐怖命令下达之后，很多人质被纷纷处决。红色恐怖除了针对前政府官员、军官、企业家、商人、东正教僧侣和工人之外，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红军强制征收粮食过程中拒绝合作的农民，特别是富有的农民，亦遭到大批处决。历史学家索科洛夫说，红色恐怖当时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项主要施政方针。红色恐怖不单止将目标对准政敌，大量无辜人士亦无法幸免。红色恐怖不单止针对个人，更对准整个社会阶层。他认为因为红色恐怖丧生人数能够超过200万人。在1919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再次下达命令，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量设立集中营，最早的集中营建在北极圈内。红色恐怖形式上持续到1922年，那时候俄国内战结束，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治国手段仍然以其他方式继续。在这个之后出现了30年代的大饥荒，随后开始了斯泰林大清洗。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红色恐怖为后来的斯泰林大清洗和苏共政权政治迫害奠定基础。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红色恐怖、政治迫害、对农民的掠夺和残暴杀戮等，所有这些都对后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二战爆发后，苏联红军在开战初期节节败退，成百万的红军官兵不愿意抵抗而向纳粹投降，这些都跟红色恐怖有关，彼得罗夫说。
Я в это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уверен. Если бы не жестокие кровав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которые оставили очень глубокий след, очень.
彼得罗夫表示，他深信，如果是没有被这些民众造成巨大创伤，使民众难以忘记的血腥恐怖和迫害，当年同纳粹德国合作为德国人提供服务的苏联人亦不会那么多。正因为这些恐怖和迫害，才导致很大部分民众内心愤怒。导致1914年、1942年的战争期间，德国人的进攻和占领被很多苏联人当成是解放。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布红色恐怖命令的前几日，1918年的8月30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发生了刺杀列宁和彼得格勒契卡头目乌里茨基的事件，列宁受重伤，乌里茨基毙命。刺杀列宁的嫌疑凶手卡普兰几日后在克里姆林宫墙下不经审判被处决。卡普兰的尸体随后被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放入油桶中烧毁。列宁遇刺仍然被认为是原案，很多人至今质疑几乎失明的卡普兰当时有没有能力向列宁开枪。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列宁遇刺可能涉及布尔什维克内斗，但是这两宗事件为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令开始红色恐怖提供了藉口。历史学家认为，红色恐怖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甚至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就开始了各种迫害。当年七月，俄国末代沙皇和全家以及仆人、医生在捷卡林堡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17年的12月，布尔什维克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人民肃反委员会，被称做契卡。契卡武装人员当时拥有巨大权力，可以在不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在路边、街道处决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其他嫌疑人。契卡被认为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和今日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前身。去年年尾，普京总统和很多克里姆林宫高官都参加了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参与处决末代沙皇的布尔什维克在乌拉尔地区的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等人，都是红色恐怖的积极鼓吹和倡导者。 有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列宁同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将恐怖和暴力列入到组织行动纲领之中。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开始大规模捣毁和抢劫东正教会的教堂和财产。针对神职人员的抵抗，列宁曾经下令杀人越多越好。历史学家祖博夫说，在恐怖和迫害方面，列宁手上沾的血一点都不比斯泰林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越南向俄罗斯采购10亿美元军备。中国外长紧随美国国务卿之后访问巴基斯坦。中国将允许尼泊尔使用中国的4个港口。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路透社援引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报道，越南向俄罗斯订购了10亿多美元的武器和军事服务。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俄罗斯期间，传出了两国达成军备交易的消息，但是详细内容仲不得而知。俄罗斯是越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越南从俄罗斯购买6艘最先进的基洛级攻击潜艇、若干艘军舰、喷射式战机和其他军备。越南是最近几年来最积极购买武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声索主权，引发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声索方的担忧，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有主权声索的仲包括了越南、菲律宾、汶莱和台湾。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六访问巴基斯坦，与伊姆兰汗举行他担任巴基斯坦新总理之后的第一次中巴高级会谈。中国高级官员在巴基斯坦深化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之际，正值美国和巴基斯坦在战略合作上出现争执。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长期合作伙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大量援助。不过，美国上个礼拜宣布取消对巴基斯坦的3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国防部表示，巴基斯坦未有对美国的南亚战略提供应有的合作与支援。今年1月份，美国暂停了针对巴基斯坦的部分安全援助，并指控巴基斯坦未有坚决打击其境内向阿富汗发动恐怖袭击行动的组织和极端组织。巴基斯坦称尽力对恐怖组织进行了打击。同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将近600亿美元的贷款，加强与巴基斯坦的经济关系。与美国进行了多年合作的巴基斯坦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引发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尼泊尔政府在星期五表示，中国将允许尼泊尔使用中国的天津港、深圳港、连云港和湛江港。尼泊尔通过加大与北京的联系，避开印度对它的对外贸易路线的垄断。尼泊尔北与中国接壤，其余三面与印度相接，包括石油等重要商品一直都大量依赖印度供给，并使用印度的港口来到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2015年同2016年，尼泊尔的边境口岸被印度长期封锁，造成这个喜马拉雅山内6国家的燃油和医疗用品短缺几个月之后，此后尼泊尔寻求使用中国港口，减少依赖印度。星期五，尼泊尔与中国在加德满都确定了协议的内容。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自由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新疆日报副总编伊利哈木韦力。据报道，伊利哈木韦力在7月底被捕，原因是被指是两面人。所谓两面人所指的是暗地里反对中共政策的官员。据报道，韦力在新疆日报的维语版面上发表了两面文章。因同样理由被捕的还有报社另外3名中级官员。 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在中国被禁止访问，因为该公司长期对华持激进态度。《环球时报》说，一些西方传媒想借助西方言论自由在中国社会上呼风唤雨，从中谋取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双重好处。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将让联邦政府更加容易地将有暴力犯罪的移民递解出境。这项法案澄清了针对暴力犯罪的定义，解决了最高法院今年较早时候裁决一项法律中定义模糊的问题。较早前的法律要求联邦政府递解有暴力犯罪的非公民，新的法律增加了一条条款，列出了十几项构成可以递解出境罪行的清单，包括谋杀、伤害、性虐待、抢劫和使用武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越南进行商务合作。在中国企业试图和越南这个长期政治对手加强商务往来之际，中国发现越南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合作伙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面对公众的抗议，越南立法机构已经将一项允许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商使用经济特区的法案推迟到2019年5月。河内政府亦都警告不要使用中国的基础设施来发展优惠贷款，同时亦都警告谨慎使用中国的发展援助。專家表示，越南允許民間和中國商業活動的迅速增長，因為這個對越南非常有利。位於胡志明市的協力商業顧問有限公司的高級助理馬克斯菲爾德布朗表示，中國企業正在越南投資設廠，來躲避美中貿易爭端。根據越南通訊社8月份的一份報導，隨著貿易的增加，十月边境沿线的公司可以根据人民的需求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My general take is tha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get stronger in the next 5 years, partly because of America's more.
位于河内的湄公河经济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当麦卡蒂表示，他的睇法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在未来5年内加强。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對亞太地區採取的美國優先的態度，而且會帶來很多經濟好處。分析師預計，那些能夠迅速幫助越南而又不會使越南受到中國經濟控制的合同會批准，而其他的合約則將面臨政策反彈。分析師稱，這種情況可能會使中國感到沮喪。作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国习惯于通过1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提供援助，缓解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争端。对中国不满的国家，有时会向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寻求帮助。
The reason why the increasing flow of Chinese investment to Vietnam is noteworthy is that it is occurring.
台湾战略研究学会东亚问题研究员快布里奇奥博泽托表示，中国在越南增加投资的原因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越南公众不喜欢中国的经济影响和渗透，但是这个情况正在发生。他还表示，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参与政策反映了中国主席习近平渴望与越南改善关系的愿景。自北京2016年因南中国海所属权的问题而受到国际法庭仲裁以来，中国已经加强了与越南的经济合作。很多越南人亦都因20世纪70年代的边界争端导致的战争对中国表示不满。2014年，越南人在藏船事件后发生了针对中国公司的骚乱。今年6月，反对经济特区法案的抗议活动亦都迫使立法者将其推迟。麦卡蒂说，越南人希望经济行动，但是不愿成为中国的卫星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特别名誉教授卡尔泰尔说，自2003年以来，越南已经同多个大国基于既合作又斗争的政策发展了关系。合作指的是在符合越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合作，而斗争指的是与侵犯越南国家利益的国家进行斗争。 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骆洪熙在3月的一份研究论文里面写到，当今的越南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贷款十分谨慎，一带一路计划在欧亚大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商路投资10,00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国允许中国参与当地更多的开发项目。骆洪熙说，越南或者会通过一些试点项目来测试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还说，中国关心越南的反应，由于一带一路代表着中国作为仁慈的崛起大国的形象，越南外交上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布朗说，中国的私人企业在增长，而越南政府接受商业伙伴，这样本地企业能够变得有竞争性，中国公司通常更大，而且在海外立足更稳。中国在越南的总投资在2016年达到18亿美元，占全部外来投资的 7.7%。 日本、南韩、新加坡和台湾亦都是越南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去年越南和中国的贸易额达到938亿美元，并且在2018年上半年又增长了 28.8%。 越南分析人士称，中国企业愿意在越南建厂，由于现阶段美国对中国发货的商品收取关税，在越南建厂的中国企业就更多了。这些投资正是越南想要的，因为越南需要这些对工厂的投资来保持住去年达成的 6.8% 的经济增长。
For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the tables have kind of turned.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much larger economy and deals with Vietnam in a way where they expect Vietnam.
布朗说，对于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双方互换了位置。中国一直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而且在与越南交易的时候占主导地位。现在中国反而是以弱势姿态来交易的一方。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84年，格罗弗·克里夫兰当选美国总统，佢系近28年嚟第一位赢得总统选举嘅民主党人。佢击败咗共和党候选人詹姆士·布莱恩参议员，即使双方嘅得票数好接近。好多共和党人没将选票投给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投给克里夫兰。他们认为克里夫兰为人正直，而布莱恩就不够诚实。克里夫兰上任伊始就宣布，他将致力于减少政府的浪费，他将好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他说他将支持进行改革，给那些有能力而不是靠政治关系的人进入政府工作。民主党领导人马上表示反对，他们向克里夫兰解释说，民主党必须用政府职务来回报那些下大气力帮克里夫兰当选的人。克里夫兰无法子不要做出妥协，他答应将政府中大约80,000名共和党人的工作交给民主党人做，这样政府还剩下12,000个工作机会，将交给那些在应聘考试中成绩最好的人。克里夫兰的决定激怒了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共和党改革派成员，他们指责他向民主党的领导层投降。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克里夫兰总统拒绝妥协，他反对政府向任何一个产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他否决一项对农作物失收的农民提供补贴的议案，还否决了一项对内战士兵提供更多津贴的议案。克里夫兰总统的独立性还表现在他对政府将公共土地赠予铁路、木材和养牛业展开调查，他发现很多拨地是违法的，他将大部分这类土地收回交给定居者开发。 克里夫兰总统签署了两项他认为有助于改善政府运作的议案，一项是选举人票计算法，为统计各州的选举人票制定新规则，以避免再次发生1876年大选举一种计票纠纷。另外一项法律是改变当总统或者副总统去世或者被罢免后接任总统职位的官员的排名次序。根据该法律，在副总统之后接任总统的是国务卿。美国国会1947年再次修改这个法律，此后又四次对法律进行修订。如今排在副总统之后的依然是国会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然后是国务卿。克里夫兰总统仲批准议案，授权政府控制铁路运费。这部法律就是州制商业法。该法律限制铁路公司向乘坐火车出行或者以铁路运输货物的人所能够收取的运费。这个法律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政府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为了公众的利益可以控制产业行为。克里夫兰总统仲非常关注19世纪后期美国日益增加的劳资矛盾，他建议国会成立劳工委员会来解决这些纠纷。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希望国会采取行动，调解美国当时日渐严重的劳资纠纷。不过国会没有就总统的这项建议采取行动。但是国会的没有作为，并未能够阻止几年前已经成立的一个劳工组织的兴起。这个劳工组织很快就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由蔡妙尔、古柏斯领导，他和先前成立的一些劳工组织不同，并不要求所有的工人都参加同一个工会组织。相反，他将各个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统一领导。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独特之处还有，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要求劳工在这种体制中获得更多收入。美国劳工联合会还反对那些利用劳工抗议来寻求改变社会制度的激进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要求的是工人迫切需要的东西，譬如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等等。最早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八小时工作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全国爆发了多次罢工和抗议。最严重的抗议发生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广场，当时1000多名工会支持者参加由一个激进分子组织的集会。他们静静地站在广场听演讲，就在集会马上要结束时，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发出巨大的火光，7名警察被炸死。其他警察开始向人群开枪，一些人开枪还击。冲突结束时，有10多人被打死，还有50人受伤。这个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和愤怒， 群众要求惩治工会的激进分子。在后来的很多年中，甘草市场广场暴力事件使美国工会组织的发展延缓了很多年。很长时间之后，工会才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强大的力量。1886年春天，克里夫兰总统宣布他要结婚了，婚礼在白宫举行。几个月之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前往纽约市参加欢迎自由女神像的正式仪式。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它象征着美国独立战争中法美两国结盟的情谊。雕像是法国艺术家巴塞迪的作品，他要创作一尊象征自由的雕像。他说这一尊雕像应该矗立在纽约港的一个岛上，欢迎所有从纽约进入美国的人。巴塞迪决定创作一尊女性铜像，即是自由女神。他将高举一支照亮世界的自由火炬。巴塞迪按照自己母亲的形象塑造了女神的面部。他请法国工程师艾菲尔为自由女神建造一座铁基座来支撑这座巨大的雕像。艾菲尔就是建造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的人。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建造完毕，然后拆开装运，横渡大西洋，在纽约重新组装。克里夫兰同夫人并不是唯一出席1886年自由女神像揭幕典礼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纽约港的大小船只上观看这个盛事，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港口的海岸上观看揭幕大典。当官员一声令下，巨幅幕布从自由女神像落下时，每一个人都禁不住纵情欢呼。自由女神矗立在那里，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他的脚下是断裂的专制铁链。在自由女神下面有一首诗，他召唤世界各地贫穷同受压迫的人到美国来寻找希望和自由。诗是这样写的：把你那劳碎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滞拥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我高举灯盏矗立在金门之旁。自由女神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是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它使美国人为自己追求自由、胸怀天下的传统而感到骄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同李华现在在铺头里面就买嘢，咁李华咧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shades 以及 to get turned down。
Michael， 你喺度睇乜嘢啊？
I really need a new pair of sunglasses. I sat on the old ones and crushed them.
你又系嘅，点会坐喺自己嘅太阳眼镜上边噶？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Do I look cool in these shades?
你将太阳眼镜叫做 shades， 系咪 s h a d e 呢个词啊？咁唔系树荫嘅意思咩？
Shade used as a plural, shades,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sunglasses. It makes sense because they shade your eyes from the sun.
Oh, shade 用做复数可以指太阳眼镜。冇错，太阳眼镜将阳光挡住，咁讲都几形象嘅。Yes, Michael, you look very cool in those shades.
Thank you. Li Hua, you should try on this pair of shades. They would look pretty on you.
好，等我试下。真系几好睇噃，可惜太贵啦，我唔舍得出咁多钱噶。
Wow, yeah, these shades are pretty expensive. Maybe they'll go on sale. I have to pay for my shades now.
系啊，我等佢减价嘅时候再买啦。你决定买呢副啦，但系要小心啲啦，唔好再将你嘅 new shades 放喺椅上边坐烂啊。
I will be careful. Hey, Li Hua, how about this pair of shades?They're a light brown instead of black.
呢副浅啡色嘅太阳镜的确好特别，不过我唔中意呢个颜色。我仲系等下一次拣一副黑色嘅 shades。
Okay. I think we need to get back to school. Don't you have a class this afternoon?
系啊，我下昼要上堂，咁就快啲翻学啦。Michael， 睇下嗰边行过嚟嘅，唔系就系你中意嗰个女仔咩？你而家戴住副新太阳镜，个样好酷，仲快啲同佢讲嘢。
No, I don't really feel like getting turned down. I'm sure she has a boyfriend anyway.
哎呀，你真系啊！你点肯定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啊？你讲乜嘢唔想俾佢 turned down？ 你系话怕呢个女仔嘅男朋友会揾你算账，将你打低啊
？No, to get turned down.T-U-R-N-E-D D-O-W-N Turned down means to get rejected. I'm afraid of getting turned down means I'm afraid of being rejected.
原来 to get turned down 是遭到拒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想跟这个女仔来往，她不喜欢，那你就是被她 turned down。 你是怕受到这个女仔的拒绝，等你落不到台呢？
Exactly. Nobody likes to get turned down.
我都知，冇人中意想俾人拒绝嘅。但系你点肯定呢个女仔就一定会 turn you down？ 不如试下啦。如果唔系，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佢到底系咪真嘅会 turn you down。
You're right. My fear of getting turned down i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a girlfriend. I suppose I'll survive even if she turns me down.Maybe I'll ask her out to coffee next time I see her.
咁就係啦，成日怕俾人拒絕，點揾到女朋友㗎？而且即使被 turned down， 亦都冇咩大件事啊。Michael， 如果你戴住呢副新嘅太陽眼鏡，我肯定佢唔會 turn you down.
Are you sure she won't turn me down if I wear these shades?
我肯定佢唔會拒絕你，但係如果佢已經有咗男朋友，咁我就唔知道你呢副新買嘅 shades 有幾大嘅威力啦。
I'll make sure to find out if she has a boyfriend before I ask her ou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咧就系 shades， 相当于 sunglasses， 亦即系太阳眼镜、墨镜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get turned down， 意思就系遭到拒绝。好啦，今次嘅流行谜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